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叫做认识大使命。这个课程我们听起来好像非常的熟悉，但未必认识全面，或者说我们对大使命的认识和了解未必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所以我期待借着这样的学习和梳理，让我们对大使命有更加符合圣经的理解，以及操练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践行大使命，尤其是借着参与地方教会的生活来践行大使命。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第三讲，天国的爱、天国的真理以及天国的子民。对于我们这些依然生活在地上的人来说呢，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个社区也依然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我们老一辈人对于政治更多的是愤世嫉俗，那么更年轻一代人当中更常见的诱惑就是乌托邦主义，美好的向往美好主义。那乌托邦主义是历史上一些最大暴行的根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向往更美好的世界和环境，以至于我们要对现在的发出抗议。除此之外呢，它还从根本上歪曲了神对于人类历史的计划。新约当中没有一处教导我们说神国降临以及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要寄希望于某一个人的工作或者改革。也就是说，我们会误以为要让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必须依赖某一个人的工作，或者说他在地上所做的一些改革。但是呢，地上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天国出熟的果子。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二课的结论吗？我说过，地方教会是启示录中那个盛大聚会的一种展示。在这里我们初次瞥见了天国春天的花蕊，也就是说启示录当中那个盛大聚会是我们的终极归宿，也表示大使命得以完成。那现在的地方教会就是那个盛大聚会的一个缩影，一个影子。我们甚至说地方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大使馆，这样会更方便你去理解。不过在上一课当中，我们从旧约直接跳到了启示录中有各国各族各方的信徒组成的荣耀聚会，完全跳过了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所以现在或者说今天呢，我们就来解决和探讨这个问题了。让我们从耶稣开始说起。耶稣是如何看待教会的呢？耶稣呼召教会去做什么？呼召教会成为什么样子的呢？耶稣全心全意地爱着教会，正如他在地上代表天国一样，他也呼召教会去做同样的事情。耶稣爱教会，就爱他们到底。这是约翰福音当中耶稣给门徒洗脚之前，作者约翰所写下的话。 而洗脚呢，则象征着耶稣将借着自己的死成就更为长久的洁净。在约翰福音的13章第1节，经文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在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记载了耶稣用自己的血买来了教会。在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记载了耶稣建造了教会。在最后启示录的2到3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以激励和警告的方式对众教会说话，指示他们，并表达对教会的爱。所以事实上，耶稣爱教会为丈夫爱妻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5到33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节经文，或者说这一段经文，耶稣爱教会这样一个案例，为丈夫爱妻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基督为教会舍己，为使教会成为圣洁，他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他保养顾惜教会，爱教会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点，就是耶稣对教会的爱。第二点呢，就是彰显天国的爱，或者说地方教会要去彰显天国的爱。耶稣对教会的爱如此深切，以至于他要将教会与自己联系起来。那此外呢，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彼此相爱，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到35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教会彰显了天国的爱，这种彼此相爱是基督的门徒所独有的。通过它，万国就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但我们不应该只爱其他基督徒，我们还通过对教会之外人的爱体现出神对世人的爱。耶稣将爱邻舍与爱神联系了起来。当文士问，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爱神的要求必然带来一个横向关系的结果。我们一方面要爱神，这是纵向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带来一个横向关系的结果，我们会爱人。这里的爱人呢，不单单包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相爱，还包括我们对非基督徒的爱。你可以有非常丰富的灵修时光，但如果这不能转化为你对待他人的方式，那么就有问题了。基督徒向神表达爱的正常自然的方式，不只是唱赞美诗，尽管 这些是很美好的，它还包括舍己爱人。教会应该成为这种爱发生的中心，它是天国之爱显现的地方。首先是基督通过福音宣告对我们的爱，其次是我们既爱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也爱教会以外的人。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教会是属于基督的，也当效法基督那舍己的爱。所以我们分享了两点，第一就是耶稣对教会的爱，这是我们确认的。那第二呢，就是教会彰显天国的爱。那接下来就是第三方面，确认天国的真理和天国的子民。既然耶稣想把信徒和他自己联系起来，而且他希望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能显明基督对他们的爱，那么他想用自己的名将他们标记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耶稣希望他们被公开确认为是属他的。在圣经诗篇第100篇的第3节经文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大使命当中吩咐所有的门徒都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也是为什么使徒行传一再提到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这就好比基督要我们带上写有他名字的名牌，他想让万民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不要忘了，他可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那一位。当门徒听到耶稣说出这番话时，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亲爱的朋友，你又会作何感想呢？我们要与拥有上帝权柄的那一位同名吗？重要的是，不要像基督徒通常所做的那样孤立地阅读这条关于受洗的命令，而应该结合马太福音16章和18章来读。在这两章当中，耶稣已经将责任和权柄先赐给使徒，然后赐给地方教会。谁有权柄给人施洗并确认其是属于基督的呢？一般情况下是教会。在马太福音的16章16节，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随后耶稣回答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耶稣代表天父确认了彼得和他的回答，接着他赐给彼得天国的钥匙，让彼得也进行类似的确认工作。彼得和使徒们将运用天国的权柄来确认对福音的信仰内容和福音任性者，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确认天国的真理和天国的子民。正如耶稣对彼得所做的那样，更值得注意的是第18章说到耶稣将同样的权柄赐给了地方教会。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却因不悔改的罪而屡受责备，那么耶稣总结说，教会应该评估这人的情况，如果他仍然不悔改，就把他当作外邦人一样看待。在马太福音的18章17到18节经文说，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教会之所以有权柄 把他当作不信的人来对待，是因为他拥有捆绑和释放的钥匙。这把钥匙可以用来确认真正的信仰内容和福音任性者，也可以用来否定虚假的信仰内容和虚假的任性者。为什么我会说地方教会通常拥有给人施洗的权柄呢？因为马太福音的16章和18章告诉我们，地方教会握有基督所赐的钥匙，教会有确认或者说辨别正确的信仰内容和任性者的权柄，就像耶稣对彼得所做的那样。同时教会也有否定的权柄，正如耶稣在执行教会纪律的实例当中所指示的那样，他在18章的末尾他解释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亲爱的朋友，谁有权柄奉耶稣的名施洗？是那些奉他的名聚会的人。第18章说耶稣就在他们中间，第28章说耶稣将常与圣徒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教会有确认天国的真理和天国子民的权柄，正如他应当展现出天国的爱一样。这就是我们分享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教会确认天国的真理和天国的子民。今天的最后，我们来看神定义职堂。我们知道基督爱教会，耶稣升天的时候就差圣灵来赐下各样的恩赐，用以建造教会。父、子和圣灵都专注于教会，因此神定义要职堂。从根本上来说，教会并不是出于人的想法，也不是人手所造的，教会是出于神的心意，是他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就是最伟大的执堂者，因为他命令门徒奉他的名聚会，奉他的名施洗，奉他的名教训人。因此当你加入教会时，你不必担心他能否最终发挥作用。基督已应许过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他还应许在他再临时，他将有自己的见证人。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学习了天国的爱、天国的真理和天国的子民，每一个都对应着当下的地方教会，因为大使命也是透过地方教会的职堂来实现的。透过今天的学习，你对整个大使命的蓝图有新的认识了吗？愿神带领你，也使用你的生命去参与神的大使命。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光连进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今天呢，我们在认识大使命的3讲呢，讲到了天国的爱、天国的真理和天国的子民。
嗯哼，
它的着重点呢，或者说落脚点呢，是教会。
嗯，
就是说教会呢要在地上彰显天国的爱，当然它也包括说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爱和基督徒对教会之外人的爱。之后就是教会怎样去确认天国的真理和属天国的子民，教会有这样的权柄。那我们听了之后，我们会觉得这给我们现在的教会聚会带来怎样的提醒呢？
我觉得啊，每当说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在很多的基督徒的概念里面就觉得教会是教会，我是我。
我完全理解刚刚 唐曼姐分享的关于这个大家对于教会的理解，甚至在一些信徒的心目当中认为教会是某一群人，
甚至是某个人的。
对，那么通常呢，说到教会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不会直接想到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嗯，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内容呢，最好的地方或者说这一系列的内容所要突出的一个重点，就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而我们每一个个体也是承接大使命的其中一员。
对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几堂课感觉听起来，可能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他都觉得啊，这个课程好像跟我自己本人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
嗯、你就比如说想到这个天国的爱是在教会当中彰显，
嗯，
那其实我就想到我身边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其实也是很看重教会里的这个爱的。
嗯，
所以呢，有些基督徒，有些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享受在教会里面
被爱。
对，
对，
你比如说每当有这个聚餐啊、爱宴呢、啊
嗯、
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他们是一定会来参加的。
嗯，
而且呢，他们常常都会拖家带口，非常热情高涨的来参加、
嗯、
就是关于教会这些爱的彰显的一些活动。
嗯，
但是平时呢，你就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嗯，
他们有各种忙碌，忙工作、
各种理由，
忙生活。对，所以呢，平常就很难能够看到他们。可是一到这样子教会彰显出爱的时候，
嗯，
他们就来了。然后至于这个教会的什么事工开展啊，什么服事啊，
嗯，
似乎永远都跟他们是没有任何瓜葛的。
嗯
嗯，
这是我看到的一些情形。有时候他们来到教会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呢，还能够去认识一些比如说对他们的生活，对他们工作、
嗯、
能够带来帮助和益处的一些人。
嗯，
除此之外好像这个教会就跟他们没有太多的关系了。
嗯，
我有时候就在想、嗯、那对于这些弟兄姊妹来说，他们又怎么去理解基督徒的使命是怎么回事呢？
对，其实这个我想啊，就是在我们后面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分享或者说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基督徒不只是停留在一种所谓的信了耶稣我可以上天堂，我拿到了一张进入天堂的门票，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逻辑里面。
嗯，
如果我们带着一种避祸的心思，觉得啊、哦，这个世界终将灭亡，但是在灭亡的时候，我可以靠着我基督徒的身份可以得救。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出发点就出现了偏差。
嗯，
另外就是今天的内容里边强调是天国的子民。
对，
那么天国的子民，有些人会说，哎，我现在还不是天国的子民，我还在地上呢。
哦，
对吧？所以我要为世上的地上的事情去忙碌，我要为我存留在地上的这些年日我要去打算。坦白讲，那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错。
嗯，
对吧？但终究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的最大的核心是信心，而这个信心呢带出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验就是一个盼望。
嗯，
我们究竟是生活在现在但是盼望将来，还是说我们只存留一种幻想，是我好好的过完我自己的一生，等到将来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还可以平稳的度过。
嗯，
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
对对
对,
对，
我就听过有些基督徒他这样的分享啊、嗯、他说反正我已经得救了，那今天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没有去服侍，我也没有好好的去比如说传福音啊什么的都没关系，因为只要有一天我去了天堂，我哪怕在天堂扫大街、
嗯、
我都已经很好了。
他那样一种呢，其实就是一种还是利己的心态在驱使他、啊、包括他来到教会去信主也是利己的思想。
对, 对，
那其实今天第一部分讲到天国的爱呢，意思是说在教会当中要去彰显这样的爱。那讲到天国的真理和天国的子民的时候呢，其实刚才李诺已经讲了一部分，就是说我们生活在地上，但是呢如果再往前跨一步的话，我们是属天国的。
对，
只是呢暂时我们还是生活在地上，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嗯、
叫基督徒。
对，
我们的归处是在天上。
嗯，
在永恒当中。
嗯，
但是暂时呢我们生活在地上，在地方教会当中去生活聚会。那教会呢它 他其实是有这样的权柄来确认一个又一个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基督徒，还是说你传讲的是假的道理，你是假的师傅，教会他要去行使这样的权柄。但是其实现在我发现很多教会他打着爱的名义并不行使这些权柄。
嗯，
对，
究竟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教会要去做出分别的。
没错，而且就是从我们最近的几期的信息里边，我们非常清楚明确地感受到一种什么呢，就是教会应当承担的使命是不容推脱的。
嗯，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呢，即便我们再去强调说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教会的一份子，但是呢教会仍然是在治理当中的。
嗯，
教会仍然有牧者，有同工，有长老，有执事，那这些可以说是在教会当中做带领的人本身也要承担比较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你是否只是期待你的信徒来就行了。那牧者会不会因为今天因为做活动来了好多许久没来教会的弟兄姐妹而感到心满意足呢？
嗯
嗯，
就是教会也有他的在一些事工开展上有他的动机。
嗯，
对，这个可能是指的是教会的领袖，
嗯，
对，他有一些事工开展，他是有他的一些动机，没错。我觉得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者，他确实对他的这个会友，对他的成员负有这个很大的，比如说督导的责任，或者说教育的责任，或者说牧养的责任等等。但是我仍然想把这个落脚点落到每一个基督徒，就是我们自称为我们是基督徒的人，个体身上。
对。
就如果我们认为我是一个天国的子民，
嗯，
那我就应该去做天国子民在这个地上该做的事，
嗯，
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归属的委身的教会，也就是属天的家。我既然是属于这个家的一份子，我就要为这个家去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责任和义务的。
你是从个体的角度来看的，
没错，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自己的生命毕竟还是跟神是直接的一个归属
的
关系，没错，自己负责的，
嗯，
我不能把我这个生命的一个成长的希望放在这个牧者的身上，我认为这个牧者他讲得好我就来听的，他讲得不好我就不来了，
嗯，
然后这个教会干什么事情都与我没有关系，这种态度就不是得救的态度。
嗯嗯，是，所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也要去反思自己的生命，我究竟是不是属于天国的子民，
嗯，
如果是的话，我现在的言行举止符合吗？
嗯，
那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也要去考察，去观察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呢？
嗯，
好，那今天呢，在第三讲我们就分享这么多，盼望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啊，你自己个体跟教会之间彼此的共同进步，在教会当中一起去践行大使命。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只盼